他说收割的时候的由他来解决，所以不用你老担心去清理阶级队伍。啊，教会是共产党就老担心，对不对？他老动手去清理阶级队伍，结果他阶级队伍里面呢，他也没清理出几个阶级敌人，把跟随他干革命几十年的老革命搞得伤心了，对不对？一清理败子的时候把麦子给伤了，对不对？这有很多人，现在很多人不满意共产党的都是老革命，你说是不是啊？你说真实的一个党弄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够惨了，对。人好，对不起，刚刚我以为这个还有这么一大堆哦，我要抓紧时间讲。人类史上哪些历史人物被基督徒认为是魔鬼？希特勒、宾拉登是吗？或者他们是魔鬼降临在所有人身上？魔鬼也是一种灵吗？我们不认为任何历史人物是魔鬼。什么时候认为魔鬼就是魔鬼？魔鬼撒旦是邪灵的灵界里面的总首领，他是一个灵，他没有人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说哪个历史人物是魔鬼，可能他讲的是敌基督。敌基督是有什么？在启示录说有一个敌基督，那敌基督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是希特勒吗？是宾拉登吗？现在想象都不是可能，因为敌基督不光是他坏，就是敌基督了。敌基督就要成为大迷惑者，很多人都跟着他，对不对？希特勒呢，这个跟的人也不会太多啊，当时跟了一死。宾拉登现在简直是千夫所指，所以这种情况呢，他这种呢。他们是魔鬼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吗？魔鬼是由这个角度上讲，凡是我们干坏事的时候都在什么这个魔鬼的控制之下，掌控下面，我们是属魔鬼的，就是不是说上帝的，就是什么，就是属魔鬼的，属鬼魔人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人说有些好人怎么这也是属魔鬼，但撒旦也可以成为光明的天使啊，撒旦可以造出一个很好的人，他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把人都迷惑住了。你看这么好的人，你看他都可以不信耶稣基督，难道上帝还不让他上天堂吗？如果上帝不让他上天堂，我就不相信那个上帝，我就跟着他，他上哪里我上哪里。很多人就这样子，因此魔鬼可以造出这种人来，完全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哪些人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话，他就可以审判上帝，他上帝怎么会瞎了眼了？这种人都说啊，这个人这是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要当心了，我们要当心了。所以魔鬼不一定就是像中国老的样板戏的，坏人的面孔一定涂得黑黑的啊，这个就是讲我们过去看反派一看就看到，哦，这是坏人，这是好人，坏人一定比较丑陋，走起路来很猥琐，对不对啊？或者怎么，好人一定是相貌堂堂的，哎，这个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了你就到时候一看不习惯了，神经错乱了，那个，所以上帝看人，人看人面，上帝看人心，这个知识反完全不一样的。魔鬼是灵，魔鬼他原来是作为也是天使，但是他是堕落的天使。过去常有这种问题，魔鬼哪里来的？魔鬼也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造出魔鬼来、啊、上帝不造的不是魔鬼，上帝原来造的是很好的天使，但是好和坏有的时候是一步之差，要坏的厉害的话他全要利用好的，他不利用好的东西他坏的，那坏的东西它不能自身，它不能自成的。你如果看到一个大坏的大烂的大苹果，你绝对不可想象它是一个小的烂苹果里长成大的烂苹果，那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它一定是先是一个大的好的苹果，然后开始烂了，是不是啊？如果它小苹果就烂，它就掉下去了，它不可能长成再往上长了嘛。如果它枝子烂，那个枝子就没有了；如果树那个树根子烂掉，那树都没有了。所以坏是不能自己站立的，这点要搞清楚。所以任何坏都是寄生的，它都是不学好的寄生在好的，而且还是什么歪曲好的、哦、就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是一种对好的一种扭曲寄生亏欠和歪曲，是一种损坏。它坏的本身不能站立得住的，是不能站立住的。你的问题是什么？魔鬼啊，魔鬼现在没有啊，他在世上走来走去，他在地上走来走，因为上帝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人间地上什么走来走去。所以魔鬼就像什么，上面讲咆哮的狮子，到处都等待着可吞吃的人嘛、啊。有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属于征战，常常有的人拜过其他教的人，他属信主的时候，哇，这场征战好大，这个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来我有体会，倒是那些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他的跟灵界关系不大，他那个思想被扭过来了，这个东西弄过来了，他现在主还比较顺当一点。但是有的人曾经拜过偶像，拜过邪灵，哎呦，那真的邪灵还要纠缠他，还要找上他，这种东西蛮多。 我信主已有一年，每天都与主有问题，每天都与主有问题，但祷告后有时并不感到很平安。哦，不不，都有沟通啊，对不起，我都没看懂啊，都不是问题，是沟通啊。每天都与主有沟通，但祷告后有时并不感到很平安，每每总是为学业或其他琐事而担忧不已，甚至还失眠。不知我的灵命生活出了什么问题？但这问题最好去问你的牧师，因为你的牧师是牧养你的啊，更加了解。那我这个情况我一讲，可能就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你不知道你跟主是如何沟通的，因为如果你跟主真有很好的沟通，主必使你平安，平安是从主来的。如果你沟通对象搞错了，那当然得不到，是吧？有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你马上就觉得这声音是从神来的，也要当心，对不对？他说怎么不是神来？他说你要爱那个爱主啊，或者你要怎么样？他就是好话嘛。然后有的时候撒旦就常常有那种这种诱惑人的声音，对吧？当他说你去这个给我到银行里去抢点钱来，那你哪里认识他是不对了，对不对啊？现在撒旦也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也不是这样子了，啊、嗯！所以每一位总是为学其他琐事而担忧不已。这个问题你是把真道搞清楚，你在上帝面前的真的价值，你是为上帝而活。如果你老是沟通的过程当中，上帝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那你看我的学业和其他琐事还搞不好吗？那你的沟通的方式，你的定向就错了。你当然，你的沟通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说了。所以耶稣说，他叫人祷告的时候，门徒说：“主啊，请叫我们祷告。”他第一句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为神的名愿主了。你要看到了，这么多人还逆视上帝的名，还不信神，还不来，你真是为他要忧心啊！啊，因为很多人还不把他的耶稣的名为圣呢，还不是求神的国什么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没这样子呢。所以才出现这么多罪犯呐、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呢、啊。我听梁彦成不是说什么珠江三角洲那个地区有100万的什么妓女，我吓了一跳。我们说100万的妓女，不是说我问题，女孩子是很可悲的，坏是坏在什么谁身上啊？男人身上，这就对了，很多姐妹最先点头，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有市场需要嘛，所以这些人就会上。如果男人都不去标记。这些马上就叫 lay off 了，就在下岗啊！这么多人站在街头，谁去挑他们啊？没有啊，因为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坏事，男人很坏，女人也跟着坏。女人是为了钱，啊，男人为着那个淫乱淫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像温哥华那边街头上也有些妓女，在那个地方在街上啊，但是我就发现很多人就站在那个地方啊，少数有几个。都不见得有人去招呼他们的，如果一多的话呢，那排起队来的话，那他更很多人站了几天都没有一个客人的话，他也不站了，你说是不是啊？100万人过来，温哥华只有200万人，啊，你想想看，有很多人他们说做妓女的，他们很辛苦，一天不能不晓得只能接几个客站在那里，所以他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什么 market 的限制，所以如果啊，你说。不管怎么样，是有这么一个 difference 看到了，对不对？哦，当然，对不对？我们就想到蛮可怕的。你说一些法拉女，她是以卖笑或者卖那个的，但是问题就是她是偶尔为止，可能不是那个，这看你这个钱要出多少，对不对啊？但是你说这个人家，但是如果你去卖了一次身了，你说我不知道，我就不是了，我是卖身的人才叫妓女，就像小偷一样，我偷过一次东西，你不能叫我小偷，我偷的时候你抓住我才叫小偷，对吧？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所谓是一个人说谎者。不诚实，不是说他每一句话都在说谎， 他话里面说了一句谎话，我们就讲他是说谎者吧。小偷也是出去偷了一次东西，他就是小偷了。他说大多数时候我手上拿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偶尔有的时候把这个手伸错了，伸到别人的那口袋，对不对？这种机会比例来讲，但是你只要一伸，那就不对了。所以罪的东西，你不是说要按照这个情况来讲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当然你要把它放窄一点，缓缓的。但是我们看它的本质就可以了。
确实是事实，来源同说的。我回去过出差，去工厂买配件什么，他们陪我们吃饭，我们吃午餐。哦，我带小孩回去，所以我他们说你晚上要不，他们问你晚上要不带来，他是陪自己来的，卡拉 OK 是陪你把你弄菜啊之类陪你吃饭。上面说，晚上有什么安排啊？作为那些人，他不是说只是帮你就是卡拉 OK 唱歌帮你弄菜，他这些人还有就是我说我因为我是第一个我是基督徒，我说第二个我今晚上一定要回家，我小孩家我爸爸妈妈照顾。
对，
他们这些人不是只是当你陪你唱歌陪你吃饭的。
大陆有多少女性？珠江三角洲它的总人口占大陆多少？就是比例多少？如果这么推下去，大概有30%是中国妇女，它是妓女。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不能接
受。哦，他讲珠江三角洲。
对。
好，时间到差不多了。
比较严重一点，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分科嘛，就是说因为有很多问题，最后还可以继续讨论。
好吧。关于到底这个比例多大的事情，可以找你们再去谈谈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很可怕，这种事情一开放出来，在中国就蔓延到从发廊，理发跟这个也有关系，什么吃饭也有关系，什么也有关系。这在西方大概还是很难想象，这还是很难想象。所以我们要好好深思这里面的差别，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当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没有对文化有过深刻影响的时候，人真的是不知自己是谁。这可怕，做出来的事情很可怕。您能谈一谈您对基督徒的审判的理解吗？我们基督徒已经得救，出死路生命，但仍需我们在地上做所谓接受审判吗？基督徒的审判不是有罪无罪的审判，不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基督徒台前要向神交账，这是有说的。这就是说，你在主里面，你得了神的恩典以后，你为主做的功是怎么样？你有哪些？你要跟主说的。对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有这个完全的不同。所以有人说啊，那我信主就可以了。那信主以后还有一项主义的交代。所以这个方面做基督徒的审判，第一不是要是跟你是天堂地狱的审判，有罪无罪的审判，而是你要检查你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一种亏欠的一种交账和交代，是这个问题。这个题目是：以色列人是否在神的计划中有特殊的地位？在未来还会有吗？以巴冲突的未来如何？是否在圣经中有所预示？以色列人是否在神的计划中有特殊地位？是有，这是大的不为言。因为耶稣讲救恩是从犹太人这里出来的。因为有的中国人听见不高兴了，为什么神就当时不讲我们中国人呢？不以为就拣选我们中国人做，为什么拣选犹太人呢？对吧？在这个里面，第一要告诉我，上帝不是拣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是上帝从天上一看，哎，这么多民族和国家。对吧？然后他就什么啊，算一下点一个，不是的，以色列根本不是在上帝拣选的时候，他连国家都没有，民族都没有。上帝只是拣选了什么一个人，亚伯拉罕，要从这个人里面兴起他的子孙来，而这个子孙居然建了一个国家。你说一个国家是这样建的，你说还有没有？没有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呢，因为别的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啊，文化啊，风俗习惯啊，早就把故土全分掉了。以色列出来的就没有他的土地。以色列就是自治国家里面的特别，他就寄居在别人那里。但是给他有一块土地的时候，这块土地上帝讲了，那块土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有条件的，你要在什么要行在我的律法上面，主权在我手上。如果你不遵守我的法，你拜别的神的时候，我要把这个主权怎么样收回。所以以色列历史上有几次亡国很奇怪，都是被什么驱逐出他那块土地。我们中国人呢，出去的人就不做奴隶了，留在国内的人就就地为奴，被人当着奴役，对不对啊？出去了好像跑往海洋，说华侨布什跑到各个地方去啊。他是以色列人，奇怪，他回了这块土地上就是主人，出去就要做奴隶。 这就是圣神论啊。而且早就在生命记上讲，他不遵守教会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很凄惨的，一定要回到外国人的那里。后来果然历史是这样的，生命记写在3500年前呢、啊，那巴比伦啊，那个和后来到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和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和侵袭，每个犹太人都赶出耶路撒冷，巴比伦所大部分人都精英都要赶到巴比伦去几次了，所以罗马帝国这次灭亡，一灭亡结果多少的呢？2000年，所以就是以色列不过是2000年，也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面，没有这个民族是这样的，没有这个民族是这样的，而唯有这个民族居然还保留住他的希伯来语啊。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了，出去以后我们中国还这么大，还在那里，现在还变得蛮强大的哦。我们孩子就不想学中文了，哇好累啊，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啊？你不行，但以色列2000年他连国家都没有了，不是说在那里弱对吧，只不嫌挪丑，还不想回去，那个没地方回去，你看没希望了。但是他因为有着圣经上的应许，就是说我必定在什么幕后的日子把你们召回来，将来在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是以色列全家怎么必得救，这些话都在，你看不是在逐渐在应验吗？现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当然还没有被得救，但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基督徒啊，犹太基督徒还很多的，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拣选就是个别的，他不是以民族范围来拣选了，这个拣选是真拣选，前面的拣选是个影子，是个那个，因为说最后那个在罗马书和罗马哥林多书说，不是说血统上说亚伯拉罕的必然是亚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子儿女了，而是那是受应许的才是，而不是凭着血统啊。这我们就听起来就比较高兴，我们也比较平服，对对对不对？所以将来说我兴起亚伯拉罕这个后裔，不是为以色列民族的万族万族都要因他而什么得福，他的眼光是什么？是普世的。所以以色列人他这一点上的骄傲过不了关，对不对？像这个弥赛亚出来是帮我们以色列嘛恢复大卫王，怎么后来就变成什么弄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哦，我们以色列跟外邦人一样的，要一个个的去信啊，一个个的去那个，那我不干啊。所以说以色列作为民族，他这个是骄傲在身上，所以他最后要吃苦头，是要吃苦头。但是神对以色列最后的应许，因为神最早的他是他的长子，他说最后的时候还是要把他带回来，在最后这个历史上我们都会逐步逐步。所以现在以色列他能够复国，那简直也是一个当代的一个神迹。而且他来的时候，以阿拉伯人他第一天宣布独立，第二天所有阿拉伯包围就向他们开战，像这小小的以色列犹太人人数这么少，我们这么一弄了，怎么弄了打了几十仗都是越打怎么样啊？哦，他是越那个以色列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那个，现在要迫使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啊，但是巴勒斯坦有些人那个极端分子是不肯承认的，但以色列再一天他就不用，他用要把你们赶到大海里面，看来这件事情可能注定要失败，因为神没有讲以色列要打，他将来要回来的，但阿拉伯人当然不相信这一点。有的人解经说是美国的强大，为什么那个？因为以色列面美国他可能是不行了，在神的计划当中也为神所用的，他有一定的呢，所以我们要看透从神的整个历史上面看这些事情。所以这块土地啊永远要成为世界的焦点，我们都烦了，老动不动就每次新闻都是以巴以巴以那边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宗教问题，所以宗教问题千万不要小看它，科学是赶不走宗教的，科学赶不走宗教，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这个更深邃的更超越的那个真理上面去。不过宗教就是它和迷信就是一线之隔，对不对？如果不是正信的宗教是从耶稣的起出来又走到迷信上面去，那么就这样，而且真能冲破迷信的只有正信的宗教，科学是不能代替迷信的。在台湾大学教授都是很多拜佛啊拜神，为什么科学他不谈这方面的事情？科学永远代替不了那些有神论的人者心灵当中的那种需要，他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发表科学论文他解决数据问题，他敢讲这个世界怎么样，所以你死后从天堂他可能不会出现在科学期刊上的。所以这个问题真正的破除迷信，像欧洲他是基督教进去了，欧洲过去古老也是蛮族啊北欧啊到日耳曼人古老的迷信全部扫除，精灵迷信什么都没有了，是基督教的。但中国你看唯物论这么多，只要你上面的高压一起说哦龙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来了拜拜，所以没有，就基督教盛行的地方才能真正的把各种迷信打掉，你是这样子。龙是中国的象征，龙是中国的象征是现在一批人喊出来的， 你不跟着喊也可以吧？你为什么要说龙是中国的象征呢？我就不同意，我们中国伟大的，我对祖国也有很好的感觉，为什么一群张牙舞爪的一条龙，长虫一样的，这个代表我们中国？我是觉得，对啊，这个东西我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所以共产党那个时候，我有很多事情不赞成，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扫除，我还赞成。这个都算个什么的张牙舞爪？啊，后来和啊。
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哦，这个当然是很古老的啦，这个龙啊，这真龙天子。
我的问题是说什么呢？你刚才说你不同意，你不喜欢龙作为这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对不对？
嗯。
那么你这个 idea 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你是说你当知青的时候就有的，还是说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有的？
哦，那是从小就有了，当知青的时候就有了，这是很早的，因为为什么？
这涉及到是毛塞还比较早一
点。不是，因为为什么？从科学主义，我们过去哪怕就没有接触基督教，是学科学的人呢，就觉得那反正不存在的东西，不真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这样，这个是很固执的。基督教我之所以来信了，因为我知道它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突破。我不是因为它有用，哎呀，它感情上要圣诗唱起来好听呢、啊，大家都，我不是只是这样的，我不是看到哎呀几个基督徒对我很好，最重要它是 reality， 它是 truth， 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龙后来找到科学上，龙是一种人们想象当中的吉祥性动物，我管它吉祥不吉祥，因为它假的，你吉祥也好，不吉祥也好，是你人讲的，没有的东西，你给它贴什么标签呢？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我要看有没有真的，所以这种东西呢，没有意思的。嗯，
龙的 dragon 等于这个是翻译上什么这个问题，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头一个人翻译的时候就把 dragon
翻成龙了。OK。好，西方的这个龙是一个恶的象征，这是的，因为那是 dragon， 那是在圣经里那个恶龙，像你看那种这个睡美人那种电影，恶龙啊，非常那个，对不对？那是的，用撒旦就是那种蛇的象征，就是那个，那是魔鬼魔的象征。
中国当年也没有抗议，现在也来不及抗议了，就是没办法了，就说，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龙 drop 掉，是最简单的方法。
嗯，有的同意，最 drop 就倒算了，对不对？对，我知道，但是这个东西呢，老实说也给海外造成了很多误解，对不对呀？在国际上面，一个龙，一个动物，一个条蛇一样的撒旦样的这个一个形象，那个摆在这里，说是你代表大清皇帝的龙，还有掐那趟舞来舞去，这个在海外，其实这没有提高中国的尊严，这跟海外的这种那个其他民族的沟通上发生困难。你要好好解释，哎呀，其实龙在中国多吉祥啊，什么什么 ，OK， 他们 OK， 他们只能说 OK， 只能这样子了。其实从审美观上面，龙
最近他们那个木兰里头搞出来一条龙，因为我们的花木兰故事里没有龙的，把它斗进去了，好玩，就是
蛮好玩的，对不对？对，骑士恶龙追踪少女，骑士中的恶龙追踪少女，这个我倒是这个形象都不太明显，不知道哪里看到的。骑士恶中有恶龙追逐少女，一个少女在逃，恶龙在追，这个我好像没有得到这么一个 picture。难道中国的命运最后一场是台海战争？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最好是不是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对吧？中国人最伟大的战争是中国人跟中国人自己打的战争，那是最可怕的，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解决呢，现在台海两边为什么打不起来？美国的两岸政策，我觉得还是做的是比较好的这方面。当然，要解放台湾人不喜欢。你要去打过去，他不让你打过去，因为美国的第七舰队。那台湾那些人，那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美国也不支援，所以他也不能反攻大陆，那么现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他们要什么？要独立，台湾也不赞，美国也不赞成他们独立。那现在这个局面这样子那个了，如果美国一赞成独立，中国就麻烦了，就是这样。但美国一赞成，中国就知道，你打好了，我不管。只要他说不管，可能中国真的会打了。那我觉得也是。我对来讲也是很悲惨的事情。不希望两岸发生事情。
不是希望两岸统一，但是共产党一定要下台。对。
好，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到此为止。但是有一点，我想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我想现在这个段时间里面，你不管怎么样，台海不要发生战事，我们基督徒都要为和平祷告。 你对不对啊？所以进一步是怎么样，我们这是要求神带领，这对不对啊？你进一步告诉
我。说起来说中国是多元民族 OK， 如果是说台湾属于独立的话，如果是说中国真的让台湾独立的话，那你说在中国大陆的其他的民族，蒙古、西藏、
我懂
对啊，
我懂
所以
有他的困难，对不对？
对，有他的困难，
也有他困难，有他困难，
对啊，他绝对是有
困难的。我相信如果大陆这方面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进步、更加开放，对吧？台湾的很多中国的同胞，对不对啊？他何乐而不为？现在台湾自己的出路都很小了嘛，对吧？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不需要那样。
我觉得民主绝对解决不了中国两岸的问题。我跟这个老太师说了，我老今天下台。
也有可能，我不，这我们不说，我现在信主了，我这个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中国人被拯救了，中国才能被拯救，这是这样子啊。否则的话，我们为什么光要民主建立不起来的？没有在信仰的基础上，中国人的民主的认识是扭曲的，是危险的，是危险的啊。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夏娃两个人吗？当然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
说如果只是两个人，那他们就说，我不知道这些后来的这些后代们怎么出来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繁衍出来的。
对啊，可能生这么快，是不是？
不是，从生物遗传学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是吗？你这遗传学就了解的这么彻底了，你也讲。
只能说我在学校里啊。
老师这么讲的，那个遗传学的老师这么讲的，就是了，对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把他认为他都对遗传学都了解了，对不对？他了解的比一般人多，我们承认，对不对？但是
近亲繁殖，近亲繁殖的后代是没有生殖能力的。
好，你这说的很好。近亲繁殖现在出现问题了，对不对啊？但是神所创造的生命，他可以让这个生命的规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情况，可不可以啊？这完全可以嘛。我们讲到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了，我们不是神不被科学欧盟定律或者什么这个进行繁殖定律所限制，而这个定律是从神那里来的。举个例子，他们是说人的基因本来开始的时候非常好，在未堕落以前，亚当夏娃，所以他当时没有近亲繁殖的观念的。当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近亲繁殖的时候，这个基因的问题呢就不能够什么被避免掉，是不是呀？如果从异性比较远亲繁殖，它有一些同样基因出现的问题，它就被避免掉了，这对不对啊？这是我通俗的知识里得来的，因为我不是学遗传学的，对不对？这还有你点头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亚当夏娃他们开始，如果是真的神所造的，都是很好的。我们相信，本来没有什么病痛啊、生死啊、大地啊，这些都是好的啊，蚊子也不会来咬你啊，蚊子说在旁边飞是很美丽的。记得我再给他举例子，这些都不是。他犯了罪以后，你看天就起了凉风，大地长出荆棘和蒺藜，都是犯了罪以后的现象，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亚当夏娃如果开始的时候，上帝原来在人类的繁衍的规律里面开始不让有这种败坏的基因，或者是近亲繁殖里面所造成恶果的任何现象在那个阶段发生，上帝是大能的，他完全可以做到，因为必须是这样做到，因为上帝是这样子，他那是考论的是让我们更加知道全人类都是从上帝从一本造出来的，一本造出万出来，所以要实现的是全人类皆弟兄，这个伟大的观念是有它实在的根基的。世界上的人大家彼此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被上帝所造的，都有他的形象的，不是说那个女娲造人，我要用这台泥捏成这个男人，用那台泥捏成女人。
我就想有没有亚当一号二号
没有，这是我们可能是搞各种各样的克隆，我们把它编号了，一号两号三号，我们反倒用到这上面去。对啊，我们有的时候说用 present mind， 所以我们有的 thinking 叫 present mind 的 thinking， 就是我们拿我们现实的想法去投射到过去，就觉得它会不会那按照我们现在想，哎呦，觉得那个东西现在这样发生好像会出现什么问题，可是那是没现在的问题，只是这样子的，是吧？上次是一个理论家，黑人黄人怎么出来的，对吧？黑人黄人和那个白人跟黑人或者白人跟黄人不断的通婚的话，那生出来是不白不黄，对不对啊？对，所以他这两种基因都有。如果白人的基因他的 group 他分开了，他一直没有黄人的基因进去的话，他分了意思呢，他永远是白人和白人，又是白人，黄人跟黄人。如果就混到最后，黑人、白人、黄人，最后大家平均的走向了伤最增大的那种量，最后出来只有一种人了。那这也不黑也不白， 但是倒是有点黄了，对不对？那灰灰的黄黄的，对不对？这种所有基因都混在里面，这各种你都会带了，对不对？都是基因混在里面。但是如果当时亚当夏娃受到诺亚的子孙了，开始的时候他们各自三个子孙里面本来他们基因当中有点不同，后来再不再相交换，他们永远就在不同的地方发展，他们的确可以发展出不同的人种的，这点是可以，因为那时候地理相位置各自不交换了，这种在那个遗传学上面，遗传学专家说这是可以的。
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最近分到世界2000多年，现在也有，他们不是有黑人回到那个以色列，他们也是有黑人
的
那个犹太人。
对对对，黑人犹太人。
而且如果他们移民到北欧了，就像非常像那个像白人，如果他移到那个中东就像中东人。对，
现在中国的河南省。
哦，他后来都变成像中国人的样子。
对，中国河南省有一个村就是
犹太人，对，
是犹太人，
对
对
对对，
皮肤的皮肤的品种会变，我觉得肯定会。
知道，他也是通过跟当地人。对的，犹太的一个女人跟中国人结婚了，她生的孩子她还叫犹太人，我们从犹她还是这样说，但是她已经有了那个啊。对，原来在迦南的时候上帝的诫令是不准她，为什么？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原因，不是，而是为了她跟外族一通婚，就把外地的偶像崇拜这个文化就是污染进来了，所以那是为了亲物的需要啊，清楚。所以这个是不能，结果他们讲混杂了，以色列民族的独特性就没有了。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要摆在窗台上成为灯，照在山上成为万族的榜样的，但是他一下子跟其他混在一起了，那就失去了见证，那是这样子的。那当初他们在迦南地就没有好好的，他们看到那个打仗赢了那个当迦南地的那些漂亮的女俘虏啊，他全部把他收下来了，对不对啊？他已经不对了。然后呢，他就出去以后，他更多不遵行了，所以这种情况。当然他出去了也没必要，他们到了外面的时候上帝也没跟他们讲，但是那些坚持的人回来以后他们还是得到了。嗯哼，怎么能解释，对不对？人是不能控制的。好，大家对911大家心里受罪了，因为什么呢？911是人为的，是人的罪，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自然灾害呢，自然灾害发生了以后我们也是很悲痛的，但自然灾害受伤的人和悲痛的人他心灵上没这么痛，因为为什么呢？他不是出于人类和人类之间的仇恨。我举个例子啊，你如果走在路上，你突然头上被打了一下，哎，然后发现原来是一个地，那片树上一个枝上一个苹果掉地上打在你头上了，当然了，牛顿已经发明了他的这个外有引力了，是不是啊？打在你头上，也不能引起你这个，但是你不会感到很生气，哦，这是一些不可控制的自然能力把打上去。但是你忽然看到有一个小孩子，我做巨人，我做苍龙对着你是打来的，你就非常生气。我凭什么？我对他也没什么，他为什么打我？你想一气，是不是啊？不是用苹果了，对吧？苹果算不错了，对吧？苹果打你，你还以为故意给你吃了，打错方向了。他拿石头来打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非常非常生气了。那个他用石头打你就非常生气，所以这是你伤心的，不是你这上面疼，而是你心理上。如果你发现打你的是你的熟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那个伤害就更深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是在你灵里面的亲情，这是进入到另一个领域里面去了。所以大自然的灾害固然是可怕的，但在大自然这个灾害的本因也是取决于人的罪。因为人犯了罪了以后是这样的，人是被上帝这被造界里面，他是被造界的首领啊，他造好以后要管理大自然的，结果首领堕落以后，他带着他连同他所创造的自然界怎么样共同堕落，所以最后才在启示录后来讲，将来上帝有他的新天什么新地，一切都刷新了，都从一切都变成新的新造了，到时候狮子和什么绵羊什么同卧，不再这样子了，意思就是说，这种残忍自然界发生的残忍现象也不见了。到时发生到这个地步，的确是的。人亚当犯了罪以后，才出现了这种不协调现象，大自然和人的关系破坏了，不协调了，天起了凉风，大地挡住荆棘节理，原来都是很好的果树，那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花草，但是在后来就出现这种问题，然后人和人之间，亚当和夏娃就开始就彼此就什么遮盖了，用无花果树的意思，然后就。亚当就是碰到这个问题，亚当就怪夏娃，夏娃就怪蛇，怎么说把彼此就是推诿责任，这是很悲惨的事情，就是这样出来的。最后两个问题是，恐 龙是如何灭绝的，但这个问题可不需要这个传道人来回答了。恐龙是如何灭绝的，恐龙是如何灭绝的，但是当然作为传道人他什么都要懂一点，什么都读一点。那恐龙是如何灭绝有几种假设了，假说，过去最早我们读书的时候假说就是因为说是有更加聪明的鸟类什么出来了以后它竞争不过它，所以它又太庞大了身躯啊什么什么，所以蛇恐龙会饿死。所以非常不像，恐龙的这个化石啊是就在一个很狭窄的地层里面，死了饿死慢慢来，这么一下子，而且好像是变成化石是灾变的结果，一下子被大规模的埋葬。你马上想到了是什么一颗小行星，在多少年那个时候在什么记得这个地质就要撞了地球，结果一下子造成逼天这个什么那个哎，把阳光都遮住了，怎么怎么，所有的蛇会死了，怎么，所以他吃不到了，他先死，他肚子大嘛，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什么等等又死，我们现在一讲又不对了，是不是？你们是学这个的，传统分析说最新学说是什么假说？有没有啊？
有几个假的学说，但是都不确定。
你是假的学说跟假说还不是一回事哦？假说不是假的学说的意思啊？啊，对的，都是参考的批题嘛，而且一提出来就发现了问题很多了。所以假说马上就降格为假的学说，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情况是说，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关心自己。恐龙这个事情还离你太远，自己还是关心好了，对不对？自己这个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关心恐龙啊？问很多人，我还会信主。恐龙得罪，我相信恐龙对恐龙没有得罪上帝的事情，因为罪是只有人才特有的现象。罪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是跟自由意志连在一起的。凡是顺着本能所做的就不叫罪。你从来不能讲，哎，这条罪狗，那个罪马，你不能这样讲的，对不对啊？狗再坏，你也不能讲它犯了罪吧，对不对啊？
这
是
恐龙是占满了地球，满地球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恐龙，恐龙社会。
对对对，各种。
所以恐龙肯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恐龙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对不对？上帝所造的一切，神看着都甚好，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恐龙很可怕，可能我们的复原图画的不太美，这很难。
那个有人在 revise 这事情，因为我们讲到的只是恐龙骨头，其他的都是人的想象。
对对对，我恐龙还是中国人翻成恐怖啊，跟恐怖主义有联系，对不对？恐龙儿子他们我晓得，我才不知道，他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什么？不叫恐龙，叫 dinosaur。他们叫 dinosaur 就没有恐怖的形象，好玩的不得了，有好多 dinosaur， 他们觉得好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它太恐怖了，所以上帝惩罚它，是不是？
恐龙它这个繁衍太快了，
繁衍太快，
对，它破坏了生态
，这种就也许，也把它成为一种假说。恐龙什么？
恐龙大了。
啊，是真是假？不好说。好了，我们不争论恐龙的蛋是真假，我们是辨别。
其实时间早已到了。
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是。
中国年代的关系是最后一个问题。
哦，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你们现在买的圣经啊，我建议你们去买几本圣经，一本叫做新世界啊，新世界圣经呢，是另外一种翻译，不是是耶和华的圣经。我们要讲叫做叫什么？一个是灵修版圣经，不知道有没有，我应该有。还有新国际版的圣经，这里有吗？是灵修的吗？你翻翻看有没有？我新国际版，不是有没有祈祷本？肯定有，祈祷版和新国际版，它都是会翻出来的。就是上面是圣经的年代，还有一分钟啊，世界的年代，中国的年代都有的。不过有一点跟你讲，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它的最早的朝代夏朝。还没建立。好了，可以了，就好了，没有了。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